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呢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习近平川普通话，仅提合作不提新型大国关系，贾静龙被执行死刑，官媒拥护，民间反弹。接下来的重头戏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TPP 前景暗淡，亚太美中影响此消彼长。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的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星期二在纽约会面，讨论他们新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命。明年1月20号上任的新政府需要填补4000多个政府职位空缺，不过亟待任命的是驻外使节、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这些职位呢，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和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川普的助手暗示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可能会担任国务卿。72岁的朱利亚尼在大选期间一直坚决支持川普，经常在媒体上为川普争取支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川普政府有助于解决与中国等国家的分歧。目前川普宣布了两个职位的人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一任命得到了国会共和党领导人的普遍支持。不过他任命曾担任右翼新闻网首席执行官的史蒂夫·巴农为首席战略顾问引发了争议。中国从本星期开始启动了5年一次的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许多不是政府指定的独立参选人说，他们在当局的严厉打压下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竞选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与刚刚落幕的竞争异常激烈，似乎乱象丛生的美国大选不同的是，中国的选举投票一切都在井然有序中进行，没有候选人的相互攻击，没有造势大会，更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官方媒体报道说，星期二北京900多万有选民资格的人当中，有800多万人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程序，在全市的12000多个投票站参加了投票。官员敦促人们珍惜民主权利，以及投下神圣庄严的一票。在北京东城区幸福社区选举站，一名刚刚投完票的选民说，现在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可以向代表去反馈，然后代表可以到大会上去反映。
以前这个渠道可能不是这么畅通，现在就是越来越畅通，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通过这个代表大会确实也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现在它就是越来越实在的为我们做事，所以我们觉得这还是很重要。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和上海等地的一些未经当局指定的独立候选人说，他们不断遭到当局的骚扰、监视甚至扣押。今年北京至少有32位独立候选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北京独立候选人野静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11月2日是他的竞选宣传日，他在抵达居委会附近时遭到多名便衣警察和几十名街道大妈的围堵，还有人将他按倒在地上抢走手机。另外一位北京居民说，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的政权是因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一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打下来江山，所以必须得人民这么掌握。哎，像你们的外国的这选这选，我有钱就能参加选举，这中国是不是呢？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由中国官方主办的第3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在浙江水乡古镇乌镇拉开帷幕。我们现在就连线在那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一次号称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这个大型国际会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叶冰。
这次大会呢是在环境非常优美的这个江南水乡乌镇举行的啊， 但是呢是几乎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举行，几乎看不到游客，保安呢是非常的严密，出来进去的这个安检的严密程度呢不亚于今年三月我参加的这个北京两会。跟上一届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不同的是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这次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而是改以发表视频讲话这种方式，而且呢也沿袭了他喜欢引经据典的讲话风格，这次他引用的成语呢是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他说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坚持网络主权的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那么出席这次开幕式的呢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和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在开幕式上还致了词，他致辞时说呢，中国主张尊重网络主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也是习近平在去年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维护各国在网络空间平等的发展权、参与权、治理权，着力改革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等等。他还表示呢，这个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搞网络霸权，不搞一方主导，或者是有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这是他的原话，似乎呢是针对美国而来的那个不论呢他们两个人习近平和这个刘云山，还是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些著名的企业老总啊，他们都没有提出网络信息自由的这个流通这件事情。那么跟记者呢在一起用餐的两位中国记者呢就表示，他们同事之间呢就互相调侃说呢，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局域网大会。徐博，
据报道呢，这一次互联网大会上互联网界的这个明星大腕云集，媒体蜂拥而至，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或者网络空间的这个自由的呢？
从大会官网的嘉宾名单上来看呢，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中国互联网业的大腕和相当一部分世界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那么网络名人阿里巴巴创始人呢马云在发言的时候就表示，网络是没有边界的，那他说未来的30年我们将把机器变成人那么在开幕式结束后呢，记者要求采访马云，但是被马云婉拒了，他身旁的女助理呢要了记者的名片，说以后再联系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很短的一段情景。
马先生，你还来吗？
来，
还来是吧？有机会我提一两个问题吗？
现在不行，你要跟我。
当时呢，其实不止马云受到记者们的追逐据说昨天网易的创始人呢丁磊，就被紧追不舍的记者们呢堵在洗手间里，要求采访。另外一个小米科技的董事长雷军呢，也被记者们围在一个角落上进行提问。那么今天大会主办方呢就采取了更加严密的措施，把媒体呢跟与会嘉宾呢用红色的隔离带隔开了，而退场的路线呢也分开了。那么百度 CEO 呢李彦宏下午在全体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呢，也没有提到网络空间自由或者这个网络的防火城墙这样的敏感词。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呢，他提到了 Twitter和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他们在美国大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这个大型的互联网会议的场合呢，提起了中国大陆网民需要翻墙才能登录的这个非常普及的外国网站是 耐人寻味的啊。下面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李彦宏在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抓住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啊，充分的利用了 Facebook 推的这些个互联网媒体，获得了足够多的人的支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叶冰在浙江乌镇的连线报道。稍后回来呢，习近平与美国当选总统通电话受到关注，中国要犯贾静龙被执行死刑引发了一些争议。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河北省石家庄村民贾静龙呢，因强拆纠纷用射钉枪打死村支书被判死刑，他星期二已经被执行了死刑。贾静龙被判死刑并处决，引起中国法律界人士的质疑。多名知名法律学者曾经联名上书，呼吁最高法院撤销贾静龙的死刑复核，但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不要让舆论场成为中国的最高法院。好，现在呢，我们就连线贾静龙的辩护律师魏如九，请他来谈一谈呢，对贾静龙被执行死刑的看法。魏律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认为贾静龙犯有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判处死刑，全过程属于依法办案。那么最高法院也公布了所谓贾静龙案的这个真实的真相。那么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您认为官方的说法能不能令人信服？
我认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个案件呢，它是公开审理的，相关的一些案件的事实啊，是可以从网上能看到的。好多记者呢也对案件的事实也做了广泛的报道，所以说这个相关的实际情况都是公开的，并不难查到。在这个事实当中啊，官方的报道刻意回避了这个贾静龙对被拆迁房子的使用权问题，也刻意回避了当地的这个基层村委啊强行拆除他的房子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他也已经让他的父母和奶奶他的社保给他停了，也就是说这些方面呢都是说明了在这个案件当中村委的负责人是有严重过错的。这些情节呢都被官方的媒体给刻意的回避了。
好的，那么中国法律界呢？
这是他们这是这个判决不让人信服的其中的一个方面。
好的，那么中国法律界呢，对最高法院核准贾静龙这个死刑判决，本来就像您说的就有很大的争议，一些知名法律学者呢甚至联名上书最高法院，呼吁要刀下留人。但环球时报昨天的社评说，少数律师对舆论做了误导，向公众描述的案情细节不够真实，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也不准确。那魏律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环球时报》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因为我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案件的证据的这一基础之上的，并且我们所提出意见也都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这怎么能是说我们是在瞎说呢？再说我们根本就不掌握相关的媒体的力量，我们最多在自媒体上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来说一说，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来干预和影响司法吗？司法呢，我们这样说一说特别只有我们四个律师来联合参与，是我还是找到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中国的司法部是不允许律师那个来就这些案件来联名的。那我们的力量这么小，我们怎么能干预得了司法呢？这他的环球时报的说法是不对的。
好的，那么也有法律专家呢，也有法律专家认为啊，说法院判案只应该以法律为准绳，外界或民间舆论都不能影响司法判决， 说国外呢也有不少引发关注的大案的判决呢与民众的期待是有一些落差。那魏律师，您如何看这种观点？
这个观点呢在中国也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在国外呢，他是说要由这个陪审团来独立的来做出这些判断，因为陪审团来直接听取了被告人证人的这些直接言辞证据，会形成一个内心的确认。他是他们的这个英明法系的这种司法体制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中国法院呢其实是对外界关注很大、争议很大的案件，他也没有过多的受到影响，他还是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的。这一点呢并不需要有很大的担心。现在关键是我现在我所担心的不是说舆论对于法院的干扰，很少有案子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现在我所关心的是法院能不能有能力有精力来保证这些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
好的，我们感谢魏如九律师。感谢魏如九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来看美中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了电话。新华社刊发的通稿说，习近平向川普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选项，并表示希望早日会面。北京对川普入主白宫后的美中关系有哪些期待呢？我们现在就连线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教授王建伟。王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呢在与川普的通话中多次强调要加强合作，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向川普提中国经常提的那个叫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中国官媒的分析也没有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王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变化，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对川普的信任有些不足呢？
那倒也还谈不上，因为川普也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啊，所以呢，我想呢，现在这个时候去跟那个川普去讲那个所谓的新兴大国关系的话呢，为时过早，而且呢，我想川普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它包含的意义。另外呢，就是这个词呢，就是中国在和奥巴马政府打交道的时候用的。那么新政府上来以后，一般他这个话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现在如果说过分的去强调所谓的新兴大国关系的话，可能会让川普觉得好像你要把某什么东西强调到我头上。所以我想这个效果也不一定好。
好的，那么尽管习近平多次向川普表示呢，中美需要合作，而且有很多可以合作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川普他在竞选时呢，他誓言要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知道呢，是美中两国在奥巴马政府这个执政的时候的最大最富有成效的一个合作领域。那么王教授，您认为未来美中能够合作的这个领域都有哪些呢？
我想呢，这个川普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反全球化的倾向，他对所谓的全球治理呢也有一定的存疑，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原来的中美关系啊，在全球治理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上呢，有很好的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那么这个亮点在川普当选以后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当然，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说他要退出这个气候变化公约，那么事实上他会不会这样做呢？那也还不一定。那么当然，除了这个这些全球这个治理问题上可能有一些尤其拖延呐、或者说有一些变化以外呢，在其他一些领域呢，可能也可以找到合作的可能性。比如说，川普比较强调这个打击这个恐怖主义啊，那么这个和中国我想也有共同的这个利益，所以呢，双方在反恐的问题上可能有这个进一步的合作。另外，比如说在这个朝鲜这个核问题这个问题上呢。川普也说了他愿意和金正恩这个见面坐下来谈。那么如果说美国可以这个放低身段，如果改变对朝鲜过分敌视的这种态度的话呢，那么也不能排除说这个朝鲜核问题会有转机，那么中美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合作的空间。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习近平表示 说希望呢要与川普团队保持密切联系，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且早日会面。那王教授，您认为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那样呢，在川普明年一月正式就职之前就和川普见面啊？或者您认为两人最早有可能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会面呢？
我想用这个，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而且日本首相有这样的传统，有这个新的美国总统当选以后，他就会跑过去急着要见那个新的美国总统那么我想中国当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那么特地习近平跑到美国去见川普，我想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比较低但是呢，当然也不能排除说这个习近平会派一个特使到美国去和川普谈一谈，这个可能性还是大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习近平要去参加那个 APEC 峰会那么有没有可能说这个顺道在美国停下和这个川普谈一谈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但是应该也不能完全排除双方已经这个通电话了，都表示了要保持友好关系的这么一个姿态。那么当然这个如果他这个就任以后就要看这个川普的个人的政治意愿了，因为他像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很快就安排了对中国的访问那么我想呢，这个川普有没有意愿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明年当然就有可能这个进行双方进行这个会面。还有一些国际的场合，比如说那个比如说 G20 啊，然后 G20 啊，然后还有这个 APEC， 这些场合都是有可能双方这个领导人可以会面。
好的，我们感谢王建伟教授在澳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稍后回来呢，是我们重头戏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 TPP 前景案。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前景暗淡。美国官员说，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在奥巴马任期的剩余时间内不会考虑 TPP。 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不存在任何修补 TPP 的可能，美国不需要像 TPP 这样束缚美国的大型国际协议。奥巴马总统曾多次说过， TPP 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制定贸易规则，那么许多人更直指这是一个围堵中国的贸易机制，更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如果 TPP 夭折，将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什么冲击？缺乏制衡机制，中国势力和影响是不是会进一步扩大？一旦亚太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是不是也会像菲律宾那样纷纷倒向北京呢？那么今晚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 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士郭宝胜先生。郭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嗯，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提出他们的看法和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呢我想请问演播室里的嘉宾郭宝胜先生，您如何看 TPP 的这个前景？随着大选结束，您认为 TPP 还有前景，还有未来吗？
TPP 的前景肯定是非常暗淡啊，因为11月11号白宫已经宣布不会在奥巴马剩余的任期里推动 TPP 通过国会。国会的这个两党领袖也说，在国会啊这个剩余的任期啊，他也不会讨论这个 TPP 的事情。
嗯，
而且我们知道，在大选的时候，两个参选人啊，川普和希拉里啊，都是反对 TPP 的，尤其是川普，他就说我当选那一天就把 TPP 扔到这个垃圾桶里。
嗯，
啊，他是出于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至上的这样一个原则。
嗯，
啊，他来保护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中产阶级、劳工阶层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一定要废止这个 TPP。
嗯，
而且我们也看到 TPP 呢，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其中的一部分。
嗯，
实际上我们看到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失败了，就是说他已经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更新的一个时候到了。川普呢完全有可能要调整这亚洲再平衡战略。亚洲再平衡战略它的这个提法是不错的，2009年2001年希拉里首先提出来，他在那个外交政策写文章，就是说美国的太平洋世界，那时候有详细的阐述，然后他的这个军力啊也要在这个亚洲来保持下去，60%的军力要保持在这个太平洋。
嗯
啊，但是呢他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第一个，他的执行力太差，就是他有那个意识，但是他没有那个意志力，没有那个执行力，所以导致他无法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你在那里巡航，但是他照样在那里日以继夜的在填海造岛，根本没法制衡呢，就南海已经失控了。所以说南海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内海。再一个是亚洲的这些盟友啊，纷纷跟中国呢眉来眼去，像那个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包括这个台湾这次派那个孙楚瑜啊去 APEC。孙楚瑜是主张那个两岸一家亲的，就九二共识的，就台湾啊这些亚洲的美国的盟友啊投向中国啊，这样一种趋势呢，就是表明亚洲再平衡战略呢已经需要这个得到更正修正。对，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何青莲女士的意见，为什么 TPP 在美国遭遇这样的命运啊？何女士，难道她只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宠儿啊？真的是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吗？
啊，确实如此。就是应该说 TPP 呢是美国的国际战略一部分，而且它的实现前提是以牺牲美国国内利益为前提啊。这一点呢美国国内的那个制造业还有就是很多工会吧都意识到这一条。其中反对最厉的就是这个福特汽车公司的，还有就是那个卡车司机联盟。那么他们当然还有好多别的机构，为什么说他是牺牲本国利益呢？就是牺牲了本国的就业岗位。当时呢，就是国内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协议一旦签议，那么呢，一旦签订之后，就很多呢，这个工作机会就会流到其他的那个劳工成本低的国家去。这第一点。第二，就会拉低美国国内的工资。第三会导致这个美国国内很多工人失业，所以呢，这个协会呢，其实是当时是就是这个协议当时是撼动什么呢？撼动这个民主党在国内的票仓和支持基础。这就是希拉里为什么开始提出来要，后来呢又反对，然后呢最后在这个要承接奥巴马遗产的时候又半信半疑的没明确的反对的原因，就是怕动摇自己的选民基础。所以呢，目前美国新的总统当选面临的国际形势完全不一样。第一就是全球化受挫， 就是很多人都发现这个全球化呢是导致这个发展中国家受益，发达国家的那个中产阶级和这个制造业受损，所以呢这就极力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刚才郭宝胜先生所说，亚洲再平衡策略呢遇到一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是先天性的。美国从太平洋撤出来的时候，是布什政府呢当时已经意识到，那些国家就是亚太国家呢都和中国在经济上呢联系密切，当时好像对美国的需求呢已经比较小了，这才撤出来。那么后来要回去呢，是因为那些亚太国家又想到这个经济上是要靠中国，但是政治安全呢还得靠美国，因为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那个咄咄逼人的事态，他和领土纠纷他们无法应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于利用美国的目的邀请美国重返太平洋。那么美国呢就是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才发现亚太国家呢实际上是只是想利用美国，并不是一种特别可靠的政治盟友。
嗯，
所以呢这些年来就是在这个三边关系中间啊弄来弄去，美国其实也是有点精疲力尽，但是呢收效不大。
好的，那么看起来我们两位嘉宾呢在对待 TPP 和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这个问题上呢观点是比较接近或者一致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呢，
对，
他在竞选过程中呢他多次提到中国。那么郭先生，我想请问川普他有没有一个比较连贯的中国或者亚太的这个政策？如果有，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对，他现在的话反对他的这个 TPP 啊，反对这个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 TPP 的话，那 TPP 的这个任务他还是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什么？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啊，要这个遏制中国在这个经济上的霸权和东亚的这样一种威胁，他要遏制。这个目的呢，他可能要通过日本来实施啊，日本来主导这个TPP， 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协议。这个新的协议是在维持美国的经济利益的这个基础上啊，一定要美国维护美国国内利益的基础上来做的。再一个是亚洲再平衡战略，最近他有两个特别好的顾问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一些文章啊，那个可以显示这个川普他未来的一个亚洲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强调了要加强那个军力，比方说这个军舰要从那个274艘要增长到350艘，这说明他是要强化他的这个军力的，而且他是要布这个里根的那个政策，以实力来谋求霸权，以实力来谋求和平啊，包括加强这个盟友的这个关系啊。虽然就是说要提高这个军费的保障，比方说韩国和日本，但是他实际上要遏制中国。最关键的是，川普未来的这个亚太政策要受到他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美国梦的这个左右的。就美国梦现在跟中国梦是冲突的，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什么啊？就是要在两个一百年要在这个亚洲地区的霸权，要伟大复兴，要这个统一台湾，要是这个南海成为内海，要这个平分太平洋，这样一个中国梦跟美国梦，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梦肯定会受到制约。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些幕僚啊，从这个金里奇啊、朱利安尼啊这些共和党的这些强烈的这些反共分子来说，他们对中国的这个遏制呢也会完全影响这个川普。所以说川普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孤立主义，就放弃南海，放弃这个美韩日韩的这个驻军马上就离开，他不是那样的。他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现在因为证明这个 TPP 失败嘛，亚洲再平衡战略也失败，也需要这个修正。他是在坚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伟大呢不仅是美国国内的一个富裕，而且要在全世界继续要称雄，要称霸。所以他还会要强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力量，不过他要做的比这个奥巴马政府更加有这个执行力，更加有意志力，更加有智慧。
好的，
对。
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啊。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王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不管所谓的是这个 TPP 还是任何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啊，都是所谓美国的这种政策长期以来的一种结果。那今天所谓的这个 TPP 已经结束了它的这个使命，或者说 夭折，但并不代表会有并不代表还会有所谓新的 TPP 产生。
嗯，
为什么？因为在所谓的这种美中两国的这种博弈当中，中国所谓的这种社会这个国际上的地位，包括财力，包括各方面，它是对美国是有威胁的。所以说我不认为川普停掉了这个所谓的 TPP， 他就不会说采取一个新的 TPP 政策，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政策并不是说完全由某一任总统能够决定的。那你包括当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Bush 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是背后有很多的这种钢铁大亨，包括这种武器大亨公司在资助的。所以说，如果说一个总统的决策力真的有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奥巴马一上任的这种撤出中东关塔纳摩监狱这些地方就能够实行。那我们到今天看到了，包括在撤出中东问题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好，王先生，嗯，谢谢王先生。刚才王先生发表这个论点呢，就是比较像郭先生和何青莲女士的这个意见呢，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认为呢，没有了 TPP， 那么未来的川普总统他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机制来制衡中国。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这个奥巴马政府他更多的是从围堵中国的这个政治和战略的角度来考虑 TPP 的问题，而忽略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何青莲女士，你刚才讲过这个问题，您再给我们接着说一下您这观点好吗？
其实我的观点和这个郭宝胜先生有很大的不同。
嗯，
事实上呢，你们可能都没注意到一个人说的话，就是川普最近他有一个重要的顾问说了一句话，就是不在意中国的社会经政治制度。
嗯，
今后呢和中国呢主要是在经济问题上打交道。那么呢，目前呢我们当然言之过早，还有一条朱利安尼呢可能是反共，但是朱利安尼并没有外交经验。
嗯，
在这个情况下还有一点大家要忽视，川普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到这么多中产阶级和蓝领的支持，取得胜利，原因就是在于美国国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产阶级呢，已经从原来的最高峰30年前最高峰68%，落到了现在40%多。
嗯，
贫困人口呢，就是要需要靠各种社会福利的生成的人口超过1亿多。1/5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所以现在川普能够当选，就是他承诺了把精力主要放到国内来，放到国内来，那么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然后就是让这些穷人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者。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呢对外扩张或者是对外维持霸权的时候，是需要有国内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
嗯，
可惜美国现在没有。
嗯，
所以这一点呢，我对今后的国际格局呢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川普呢在这2个月内会召集一些外交人才，请智囊制定一些呢对华政策。讲一点趣事，就是8年前奥巴马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的那个对华政策是请美国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做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就把中国部分发包给中国外交部下面的国际政策研究所，请这个国际政策研究所代理美国对华政策清单6条，在奥巴马上任以后公布出来。当时呢，中国很骄傲地对外面宣布，奥巴马的对华政策7万清单就是我们给开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川普呢请谁开这个政策清单？我觉得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
嗯。
我不认为今后美国还会花精力，像过去采取那种围堵中国的方式。
好的。
在这个问题上啊。
嗯。那么何青莲女士呢？
对，
看来对这个亚太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是是，
那您看？
我觉得就是说，TPP 的失败在于就是，奥巴马他以损失国内的利益来强调他的国际利益。
嗯，
所以这样的话，他肯定长久不了啊，因为他这个 TPP 你加入之后，他的这个资金还会流向这些东南亚国家，工作机会给越南啊、印尼、马来西亚， 啊，然后还有一些日韩呢，把高端的一些就业机会抢走了，所以他美国的中产阶级、劳工阶层肯定是反对 TPP 的，所以为了坚持国内的利益，他必须要否定 TPP。但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梦想啊，它还包括美国的国际利益呢。就长远来说呢，还是要维护国际利益。你没有一个国际利益，你怎么让美国伟大呢？没有一个美国的全球的地位，你怎么样富裕呢？国内的富裕都保证不了，安全都保证不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平衡，就是国际利益和国内利益怎么样那个 balance。 Trump 他要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当然他为了选票他特别强调国内利益，但是他当选之后他肯定要照顾这个国际利益，在这个亚洲再平衡这个战略上，他以这个为基础要全面的要进行一个修正一个调整，但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亚洲。他放弃亚洲那整个那习近平他就要把太平洋要平分啊，他可以呢要占领关岛占领中途岛，马上就威胁美国的安全呢。这个是他就是打到他自家了，他考虑这个问题他肯定还是要继续来遏制中国，但是一点就是说他一定要维护国内的利益。第二点就是说确实有这个执行力，确实有意志力，确实能把中国呢能够遏制住在这个军事上。所以这样的话我相信他还会继续的强化他的这个军力啊实力，然后在军事上继续的那个围堵中国没问题，在经济上呢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变通的办法。对，
那么这是您跟何青莲女士的一个这个一个差别，就是何青莲女士认为呢，这个川普以后呢他不会再在围堵中国这方面下大气力，因为呢川普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就像奥巴马总统最近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为不仅是个是实用主义，而且是个孤立主义，就不是国际主义者。但是孤立主义呢，美国也曾经实行过很多时间，但是他很快就会转向一个国际主义。你比方说，在这个一战的时候，美国参战了，参战了之后呢？伤亡很大，所以他马上转入孤立主义，他又签订了这个中立法案，所以整个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美国都是孤立主义的。但是日本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就是这个发动这个珍珠港事件，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马上就介入这个国际势力。还有这个南韩的这个问题，南北韩，当时1950年代，美国曾经就说过，就是说朝鲜半岛在它的防御圈之外，就是说我们不过你了。这个时候导致金日成的这个误判发动这个侵略南韩的战争，这样一个战争呢导致美国又放弃了它的孤立主义，它是大规模的带领联合国军介入这个韩战。所以就是说孤立主义呢有的时候会造成了地区霸权的一个误判了之后呢，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会更大了之后，让美国介入这个战争，介入国际事务的力量能量会更加的加剧。就比方说爱战，它从一个孤立主义到介入爱战，它通过爱战反而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强国。所以美国它一定要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中立来徘徊。所以那个亚太的格局也是这样，它可能是刚开始有孤立主义，但是导致习近平他们对局势的误判，侵略台湾啊，或者说他们要平分太平洋，在南海要划分那个航空识别区啊，这些之后，它肯定会触及到美国的这个利益，连中下层都会感到你赶快要出兵，说不定那时候就更加这个矛盾有激化，它的这种介入国际事务的能力会更加提高。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讨论呢，在网上引起了网民们的热烈关注啊。这位叫Leo Harbour，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请二位嘉宾来回答。他说美国如果退出亚太呢，就会不会造成类似二战前夕的情况，即英法绥靖政策造成纳粹德国的扩张，这里边当然就是造成中国的扩张了。那么在美国退出亚太之后中国的势力会不会在那里做大，甚至呢像纳粹德国那样挑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那何女士，何青莲女士，我想请你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回答了郭宝胜先生的一个话。郭宝胜先生刚才谈的美国的那个从孤立主义到介入，不是一个总统任期，是几十年的过程中间来回摇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川普的任期，第一个任期呢，一般的总统呢，确实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完全兑现竞选时的诺言。尤其是这个外交和军事，请大家记住我的话，这是两个非常专业的利益集团，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很多专业意见不是门外汉能够介入的，所以川普得听他们的。 那么呢，最后呢就是这样的，既不会像川普所原来所许诺的退出来，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加强，应该说是双方就是和这个两个外交军事这两大集团的专业人才商讨过以后，会找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立场，但绝对不是加强。
嗯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中国的问题。
嗯，
目前美国是确实国势在衰落，但是不幸的是中国衰落得更快，国内的经济问题丛生，失业人口几乎到了无解的程度。那么在这个外汇问题上，中国就第一就需要中国找美国合作，要川普不要把它列为这个汇率操中国，因为列为汇率操中国，其他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双方都有一些软肋抓在对方手里，
嗯，
所以要看他们怎么谈，这是第一，这是我要谈的。至于刚才这位先生讲的那个会不会加强中国的那个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如果川普是单选两个任期，我可以描绘一下，可能将来世界的格局，欧盟肯定是要退出，那么就是一超两强。
嗯，
一超就是超级大国，就是美国。
嗯，
两强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嗯，
那么俄罗斯是跟欧盟的关系，这个中国是跟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但是可惜的是，这一超两强三个国家都有经济问题。
嗯，
目前都无法支撑他们在世界上争霸，所以更多的是可能维持一种军事。
好的。更多的是维持一种军事，您的看法？
军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平衡。他奥巴马之所以提出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就是要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这个眼光是对的，希拉里这个眼光是对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但是关键他们的这个执行力不够。川普上台呢，就是说他肯定会加强这方面的执行力。刚才何女士说的一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就是说他的第一任期呢，更加会注重那个国内的一个利益啊，因为他。在大选的时候那么多承诺嘛，我们要让美国更多的就业机会，要把中国列为这个操纵汇率的国家，要征收45%的关税，这些东西呢，他肯定一定程度他要兑现，他肯定要以国内利益为重，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整个亚洲这个地区呢，他的利益就会丧失的很大，因为那个南海，比方说他要控制几十亿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日本啊、韩国的一些贸易，你如果把南海丢了之后，他不仅美国的不仅日韩的利益丧失，那美国的经济利益也丧失，而且这个世界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权、自由、民主啊、政治、各种军事的这个利益。为了这些利益的话，他强化在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之上，强化对亚洲这个重心啊的这个控制啊，这是他是应该的。还有一个，刚才何女士也提到这个俄国的这个问题，
嗯，
实际上以前的大三角关系是美国联合中国来抗衡这个苏联啊，这个证明是成功了，苏联解体了啊。但是现在呢，有很有可能是川普跟这个俄罗斯来联手联俄来抗中，因为他发现现在的中国比以前的苏联更邪恶。那就是联络一个比较不邪恶的，再对付一个更邪恶的，联俄抗中呢，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规划啊。所以的，而且我比较相信的就是共和党他有这个传统，尤其是里根，现在他的川普的这些很多的顾问呢，都特别推崇这个里根的这个实力外交。哎，里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里根是推到柏林墙的人，里根是让苏联解体、让东欧演变的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啊。
嗯，
所以说川普呢，目前是照顾国内的利益。但是在实力有了提升之后，他肯定要想做一个第二个里根，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回到，
我来说一句，
嗯，请讲，何女士。
连我看中这个想法，郭宝胜先生可能完全不了解共和党的立场。共和党建制派麦凯恩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前天已经发出警告，要川普在俄罗斯的事情上慎言、谨言慎行。他们都是对俄国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嗯，
这是大选中间为什么总说那个危机解密是俄罗斯的阴谋，从来不说中国，就是因为要激起这个美国传统的那种对俄罗斯的高度警惕。
嗯，
这个势头是不是川普能够改变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就接着何青莲女士您刚才的评论呢，我们接着 请这个网友发表这样一个建议。有一位姓林的网友啊，实际上他叫林 Injer 啊，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请问，川普会将中国视为什么？是视为合作伙伴呢，还是视为竞争对手呢？他说，以民主党的政策呢，是把中国视为一个伙伴。那川普呢，他会如何面对中共？何青莲女士，请您继续发表意见。
首先，这位网友误判了，民主党并没有把这个中国视为伙伴。
嗯，
中在这个奥巴马任期内，中国跟这个美国的关系，中国提出了若干个新名词，美国都拒绝接受。
嗯，
首先就是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就是基爱，就是中美基爱，就两个大国。还有就是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嗯，
最后又回到了新型伙伴关系，美国都拒绝接受，
嗯，
拒绝接受，那么在这个太平洋的那个美国的战略，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嗯，
中国现在是急于摆脱这种位置，有一点呢，大家忽视了这个新总统有一个最大的特质，这时候奥巴马。不同的，奥巴马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
对，
而且那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那个理念不是从美国国内利益考虑。川普是一个商人，商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另一方合作共赢，
嗯，
合作共赢嘛，那么就是善于谈判，
嗯，
那么谈判呢，就是提出一个东西来，然后双方不停的协商，最后就达到了双方都能得到一点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掀翻桌子。所以呢，这个新总统的特质是这样，他今后呢，在这个执政的最初一年内，是和他的团队、政府中间的那个共和党建制派啊这些人啊，努力的磨合。所以呢，还有一点，川普现在的美国的复兴计划中间包含一条，开放美国的资源，欢迎外资来，那么外资中间主力就是中国，
嗯，
中国在这方面呢，所以双方还有很多要合作的事情。
好的，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呢，不要像这个大选的时候，希望希拉里赢，大家就说希拉里赢，然后寻找一切根据来证明他赢，应该从事情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川普的团队现在说了什么，还有共和党建制派原来的倾向是什么，这些东西大家要考虑进去。
好的，那么何女士的意见呢？很明确，她认为呢，这个川普将来不会像您说的那样，就围堵中国，跟中国对抗。奥巴马总统昨天呢，他在欧洲说到川普当选的时候，他也说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呢，他不认为川普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
这个现在国际评论都是认为川普是个商人，然后商人就有商人的原则，实际上这个职业身份并不决定他的外交的策略的。你比方说，不是家族，他们都是这个搞石油商人的，石油商人出身呢，两代不是，但是他们的原则性是很强的，是保守党内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共和党里面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职业的身份，比方说里根，他是个演员，演员应该有不同的面具啊。但是他里根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反共主义者嘛，所以说并不能拿这个职业说事。现在这个好多评论都拿着这个川普的商人身份，而且他如果当选了之后，他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利益的调整。他在大选的时候，他为了选票，肯定要把美国这个利益受损、全球化对美国造成的危害，他肯定放大、放大再放大。但是他当选之后，他是一个国家的这个领袖，他要照顾这个国家的不仅是国内的利益，而且要照顾国际的利益。
嗯。
啊，前天就美国太平洋驻军司令部的司令就哈里斯将军他就说了嘛，就是说虽然政府要换届，但是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是不会丧失的，也不会给放弃的。就太平洋的这个利益是它是永恒的一个利益，这样的话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才能实施。所以川普他说了很多的一些为了选票的那些话，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梦想，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嗯，
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要为这个战略来服务的所有的政策。
好的，
对，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 TPP
这个话，那个主持人我再说一句，这个话我刚才已经谈过了，哈里斯上将就是军事利益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他的话确实是川普要考虑的，这个话我已经谈过了。
嗯，
还有一个你说职业身份不决定这个特点，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呢，也是拿布什来举例，恰好举了一个错误的例子。布什就正因为这有石油利益，所以呢才会在这个伊拉克的事情上误判，接受了德国提供的错误情报，发动了一场不该发动的战争，就这样，很简单。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 TPP 这个问题上啊。TPP 这个问题上呢，看来两位嘉宾对它的前景啊，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嘉宾是一致的，就是说都不乐观。那么我们的网友很关心这个问题，一位叫 OneFans 刘啊，这位网友呢他说，同样是发达国家，为什么日本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而美国不能呢？这是这位这个网友的意见。另外一位网友叫自由报民，他说 TPP 如果被取消了，那么美国是要对国际贸易进行重新整合为最有利的美国规则呢，还是要彻底中断世界贸易？所以我们有些网民和听众呢，对 TPP 美国这个停止推动 TPP 呢感到不解。一会儿我们的两位嘉宾会回答你们这个问题。有人说呢，即便是美国一如既往的推动即 TPP， 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呢也不会太大，因为呢这个有些专家就认为，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排除在这个亚太地区之外，它注定不会成功，所以这也可能也是 TPP 在推动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原因。那么两位嘉宾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郭先生，您来先发表看法。
其实 TPP 呢，实际上是奥巴马的一个交往过正，是美国政府的交往过正。因为美国政府呢，允许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的经济迅速的崛起。但这个崛起呢，不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强权的崛起，所以给世界带来很多的危害。就经济上来说啊，中国政府也不遵守世界贸易的很多规则。啊，他这个倾销产品啊，还有错误的这个环境政策，还有劳工政策，所以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贸易伙伴来说，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全世界都不愿意跟他玩，不愿意跟他玩怎么办？就另外有一个日本啊、新加坡最早发起的这样一个 TPP 出现，所以就是说奥巴马打算就是要纠正民主党政府克林顿以来的这个错误啊，就是说让把这个中国这条恶狼无赖引进世界贸易大家庭，这样一个错误，为了纠正他搞了一个 TPP 出来啊。但是 TPP 因为损失了美国本土的利益、国内的利益，所以现在执行不下去。但是把这个中国这个无赖排除出世界贸易圈呢，这个呢我觉得，我相信是大部分民主自由国家的一个共识，尤其是这个日本。日本为什么这么积极？他就不愿意跟中国再玩，跟你玩下去之后，我这个经济利益啊、地缘政治利益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就是说这个遏制中国，不要跟他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台湾。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那一旦 TPP 夭折了，那么我们知道会给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亚太盟友们怎么办？现在刚才郭先生提到日本，提到新加坡，他们都是推动 TPP 的非常积极的国家，他们会怎样想？
其实呢 ，TPP 存在和不存在，世界贸易照样进行。咱们就说一句吧，全球范围的这个 WTO， 现在这个东盟国家，各个国家成员国有经合组织，还有他们自己的双边协议、单边协议。中日韩一直在要搞自贸区，然后呢，这个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区。跟各国、跟欧盟也有那么多的交往，世界贸易本来就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且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说要把这个中国排除到这个贸易对象之外，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郭宝胜先生是在哪里看到这样的信息。至少我昨天见了两个日本朋友，而且他们不是普通的人。都是了解外，都是外交圈内的人，没有这个想法。
好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
结论
最好根据事实来判断。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的讨论。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和郭宝胜先生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中国官员执掌国际刑警组织，引发人权忧虑，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